默想它，那么这个有道理啊，因为你想多读，因为你平常不读圣经嘛，那你多读圣经以后，那么你就能够明白圣经到底讲些什么，那么这样对你有帮助，你看对你有帮助。所以现在一般就是你不必要读圣经，不需要做什么，那你要读你常常犯罪嘛，你犯了罪你要将功折罪，将功折罪呢，所以你就要好念玫瑰经，那每天要念多少遍，那念多少遍，这个好像我们从前如果你不听话叫你写字是100遍，那是100遍啊，或者是你忘记了或者你常常不听爸爸妈妈好，那爸爸妈妈好，你就写背叛这两个字，背叛写100次，好，你写背叛100次，你知道你这个人是何等背叛的，对不对？所以这个是完全是提醒，因为这等于是你做错了。那现在问题在这里啊，但你教会里面都是罪人，那都是罪人怎么办呢？好了，那现在呢很简单，那么你只要将功折罪，那么好，那么现在呢就是念玫瑰经，念玫瑰经你会忘记怎么办呢？所以呢就要给你个珠串，这个珠串呢有大珠有小珠，那大珠大概你数大珠大概已经10遍了，然后第二个大珠大概是20遍，因为你可能要40遍才可以啊，你这个你才将功折罪，你罪才解决，那谁叫犯罪呢？所以就一天天去念，那这样你就读一点点圣经，这样的话你有一点点的印象。那么这个复杂的，除了圣经里面有一段，还有是圣母，是专门关于玛利亚，还有一段跟圣父的，关于天父的啊，所以圣母颂、天父颂等等这些东西加在一起，那么就是那个经典了。那么所以呢你就知道说这个也算是什么，也算是圣礼里面一部分，因为是忏悔的一部分嘛，忏悔的一部分。所以你就知道说今天你不是与主发生关系，今天你是完全的教会，你只要在教会里面，你在方舟里面，在方舟里面你就保险的，是不是？现在要你是不要离开方舟，所以只要教会规定你做事，你好好把它做，所以人不能离开教会，不能住，所以慢慢人就养成做礼拜的习惯，一天到晚只要我把这些做好了我就好了，很清楚的。好了，那么现在呢问题就是来了大的改革了，既然这个改革意思就是说我们又回到圣经，那回到圣经你讲的礼拜，讲的教会，很明显教会很重要就是敬拜 worship，那么讲的我写最重要的就是往弥撒姆，就是托比啊，是当然最重要的了。那么现在呢好了，你既然讲了这个的时候，那现在问题就来了，那么现在如果路德马丁路德要带着弟兄姊妹敬拜，他当然第一件事情要告诉大家这个不是礼拜堂了，你看这基督在哪里都可以聚会啊，所以你看见马丁路德那时候他们自己盖了一个礼拜堂，从很多礼拜都是接收过来的，但如果你到一个地方叫草高这个地方，盖在古堡里面，你会看见一个聚会地方，他自己盖的，自己盖的就不同，就很简单，很简单。为什么？他们觉得这是聚会的地方啊。那必要的时候我们可以在农场聚会，必要的时候可以在旷野聚会，没有问题的。这个聚会从来不是地方的问题啊。犹太人没有圣殿就不能敬拜啊。今天你如果如果你做罗马天主教，你不到天主堂，你就不能敬拜了嘛。所以很明白了，这是马丁路德的观念。不，现在因为没有办法，现在你今天在哪？威丁堡嘛。好了，现在全城的人都转向了，那么很自然，这个天主堂就没有用了，没有用了。那么很自然的，那这些都在城里面的人呢，他们现在都转向了。这个本来这个礼拜堂是他们的，现在这个礼拜还是他们的。他们从前，他们现在悔改了，他们说我们不，所以他们还在一个地方聚会啊，这是很自然，对不对？那现在问题就是了，好，那你问马丁路德怎么聚会呢？那哪叫聚会的？第一个，那是偶像怎么办？所以偶像已经打掉了，所以你看到吗？所以马丁路德的确改革，你不能说就实情来讲，把偶像一定把它打掉。那打掉以后呢？但是马丁路德觉得不能转得太快，不能转太快，所以呢？在这个后面就在正堂的偶像就全部打掉，那没有偶像，但是用别的话来取代在后面。然后呢，这个本来这个所有的这个木这个坛祭坛呢是石头的嘛，因为既然是奉祭物，当然是石头的，所以它还留着。因为到圣经没有说这个祭坛呢可以不，圣经没有说嘛，说一定不可以。那么蜡烛呢？蜡烛还点着。 所以这个嘛，所以你就知道说，因为这些东西呢，马丁路德没有坚持的缘故，所以呢人就留着。那其他通通没有了，其他也没有穿圣袍了，也没有圣水了，然后也没有这个望弥撒了，还有这些通通没有啦。那么还有什么什么什么拜玛利亚啦，还有什么游行啦，还有朝圣啦，还有那些迷信的东西啊，什么遗物了，没有，这些通通没有了。所以你看，这实在是很大的改革。所以这就是路德会，说过这就是路德会的情形。所以你讲的教会当然跟敬拜是很有关系，但是呢，我们说过，这就是加尔和茨威里他们有进一步，他们觉得马丁路德这一点还是松了，不够紧。为什么呢？因为你既然脱离了法理论，法理论任何东西不能要的，你把你一件衣服你都不能要，那永远是把这些丢在背后。所以这就是在改革上它是彻底的。所以怎么彻底法呢？那就是说凡是圣经没有的它通通不要。所以在这一点上，他们可以说比马丁路德又近一步，比马丁路德又走得远一点，比马丁路德又走得彻底一点，非常非常的彻底。所以因为这个缘故，我们去看好了。那么在这个在加尔文他们所在聚会地方，那就通通哪去了？这个应该就通通就没有了。那么只剩下十诫，后面就是十诫。那么十诫大概是就是画一张画的十诫，那不是，它的上面还是两个板，一个板是四条，一个板是六条，那么上面就把它写在上面。那么你说这个很奇怪呀，这个基督徒怎么跟十诫有关系呢？那当然不错，十诫是每个人都应该遵守，圣经里面神的诫命当然要遵守的。不过呢，现在问题就是告诉，不是说主耶稣因为他来了，他就意思说这个律法十诫里面的律法有两种，一种是道德的律法，一个是礼仪的律法。道德的律法呢需要继续遵守下去，孝敬父母还要孝敬父母，不可拜偶像，不可拜偶像，不可担心，不可担心，这是对的。但十条诫呢，那么守安息日就不能守，因为安息日是礼仪的律法，主耶稣原来就是我们安息，所以没有一个基督徒可以再守礼拜六守安息，不需要了，就是礼仪的律法。所以现在你看见吗？我们与这个这有什么相干的？当然没有什么相干的。不过呢，你知道改革宗的想法不同一点，改革宗想法他们认为说犹太人已经堕落了，所以现在呢是用教会来取代以色列，所以我们真正的以色列。所以如果我们真正的以色列呢，以色列神给他们律法，他们遵守，我们当然也遵守。那么当然了，你叫这些改革宗的人守安息日守礼拜六是不可能的，所以他们讲的 Sabbath 都是讲的主日说的，所以他们说这个守安息日就是这守安守主日了。所以主日呢你什么工作不可以做，如果有人下飞机你就接他，那么礼拜天呢不可以洗衣服，那么还礼拜天呢这个夫妇出去的时候都不可以牵手，那么像这种很多规矩了，很多规矩。为什么？因为现在我们就基础就像以色列一样啊，就守律法，那这一班就属于清教，专门守这些律法就属于清教徒，慢慢的我们就清楚了。所以呢这个是你看改革宗到现在这样，改革宗你看很多礼拜堂，你看他什么都没有，但是他有一个世界的大概是这样子。但是有一点例外啊，如果大家有机会去日内瓦，你就知道日内瓦呢这个也是当时整个日内瓦转向，完全转向。那么这是什么意思呢？日内瓦转向到底它的点是在它是什么意思呢？是这样，他日内瓦转向的时候我稍微说一下这个故事，因为的确这是非常非常感人的故事。这个最早日内瓦不是他的工作，就是说不是谁的家人的工作，日内瓦是另外一个人，就是法拉尔的。你看看我们上面写改革宗，你看了吗？一二三是第四了，第一个是茨威里，第二个是法拉尔，第三才是加尔文。所以在加斯巴拉尔、茨威里跟马丁路德就是同一个时候的人，所以我们可以说这可以说他们最早的人了。所以德国是马丁路德，然后呢瑞士的北部就是茨威里，就德语世界，瑞士的南部法语世界就是法拉尔。那么法拉尔感谢神呢，他实在是 神用他，然后的确整个的整个的这个什么整个的这个日内瓦呢，就受了很大的影响，因为他的工作。但是圣灵工作呢，撒旦也工作。那么圣灵的工作就是告诉我们说，要把偶像拿掉，告诉我们说，我们偶像没有什么相干。那么，但是不要忘记，另一次从前旧的社会里面，到底大家跟这些修士有来往？那个修士常常，他们的土地啊，都是说这个所谓教会的土地都在修士的手里，所以他们很自然的有了土地，当然就怎么样呢？就有了就用了农人啦，这个那个，所以慢慢一个关系就是地主跟跟农人的关系。所以这就变成复杂起来，这社会不会关系就变成复杂起来，就恩恩怨怨慢慢就开始有了，很清楚，恩恩怨慢慢就开始有了。所以等到一听说哦，现在我们这个整个这个我们应该要从巴比伦出来，那么他们高兴再高兴不过，因为如果这样出来的话，我们再也不要受这些压迫了。还有呢，我们趁这个机会可以把他们打倒，你懂吗？所以这些打倒这些人，打倒这个所谓旧社会啊，什么旧势力，这些观念从哪来？从肉体里面来。这个巴拉尔呢，是要把真理带给别人，叫大家看见真理。的确要打碎偶像，但打碎偶像是圣灵做的，不是我们来做。是不是？你如果今天你真的看见，你看见了，你自然就走。你不就是说，就是你自然把家你自己家的偶像或者你礼拜的偶像你自己打掉了都可以。对不对？但是你不随便跑到人家里去打别人的偶像，你看这个同样这件事情是对的，但是你看你慢慢有些人就做了，就在肉体做了一些东西。所以呢，在这种情形底下，那么我们这一面来讲，你看见这个日内瓦的进步，本来呢是看不见光，现在慢慢看见曙光。那究竟看见曙光，圣灵工作了，然后肉体呢也跟着这个工作，那么自然有很多暴乱的事情，有很多不合理，有很多肉体的趁火打劫的事情就多起来了。所以这个这个什么这个法拉他实在头痛，他不知道该怎么做才好。那时候刚好听说呢，贾尔文从他从日内瓦经过。那贾尔文他不是要留在日内瓦，他根本要到一个地方，就是法国跟德国交界一个很大的城，那个城呢叫做，有人知道吗？叫这个叫什么 ？Strasbourg。好了，他的目的要到 Strasbourg 去，他不是要留在日内瓦。那结果呢？这个谁呀、啊？结果他住在旅馆的时候，这个老弟兄呢跑去找他，然后再三劝他说：“怎么样，你一定要留下来，因为他已经读了他的著作了嘛。他26岁不是写了《系统神学》嘛？起头虽然不是很完全，他用了三版嘛，最后才是比较完全。”就刚开始很简单，但是呢，这个老弟兄很欣赏他，所以就希望他能留下来。所以呢，他就苦口婆心劝了半天，劝了半天呢，他这个加尔文呢，一听他们一讲，更害怕。你看，连这个老弟兄都不能解决，他的年轻小伙子能做什么？当然不能做什么。所以他赶快逃之夭夭，我能够走就赶快走。所以他就跟他讲说，我来的目的还到 Strasbourg 去。所以眼看着他就要走了，没有办法了。哎，结果没想到老弟兄今天忽然急起来，他就生气起来。他甚至他说：“愿神咒诅你的研究，愿你如果去那里，愿神咒诅你的读书。”这些，我这么一讲啊，那个弟兄就怕，这个家伙就怕起来。这个会不会神借着他来对我说什么话呢？他就这么留下来，他就这么他就怕，真的去了不逃出去，就留下来了。那留下来以后，感谢主啊，他就用他。那么。你知道他非常认真的、他每个礼拜讲17天道、他真的每个礼拜讲17天道。那么这个在哪里讲呢？当然在圣彼得堂讲。那圣彼得堂一定是天主堂，对不对？那现在圣彼得呢就把它改过来，就所以圣彼得堂呢就拿下来。那么首先呢，第一章把偶像都拿掉了。所以大家如果今天到日内瓦去，特别到那个日内瓦去看那个圣彼得堂还在吗？那圣彼得堂你会发现，圣彼得堂附近有一个坑，那个坑就当时他们把所有的偶像打掉以后，就通通埋在里面。现在还给你看，还保留一点地方，好像是博物馆一样，非常有意思的。所以早期的时候，你看这全城的人看见偶像不对了，所以你看圣彼得堂一个偶像也不剩，就通通丢到里面去了。 但是呢，因为到底这个还是有礼拜堂啊，不要忘是个大的，你比圣彼得堂，所有圣彼得堂应该都是最大的，对不对？因为你的罗马天主教的彼得是最大的，所以圣彼得堂一直是最雄伟的。所以在罗马有一个圣彼得堂，那么在日内瓦也有一个圣彼得堂。那么现在你把整个大家都转向了以后，那怎么办呢？你讲十七面照很清楚，大家都清楚，这里都清楚了。好了，偶像自然就打掉了。我现在打掉，他还忘不忘弥撒呢？弥撒大学不忘了，波饼还是波，但是呢，弥撒就不忘了。但是大家都知道，普通呢，你晓得这个，我们现在是横的，是不是？你普通礼拜堂是纵的，你一进去以后，你从大门进来，那么那个忘弥撒中在哪？因为你祭坛在哪，然后呢，祭司在哪？那么这个后面半圆的就表示这个至圣所在，就是这个圣殿，对吧？就是这样。好，所以普通这样进去，所以你如果今天到日内瓦，你看你还是这样，这个建筑还是这样，你没有改的，因为这到底算是古迹嘛，所以没有改它，没有改它，那么好了，那前面怎么办？前面还有没有祭坛就没有了，所以这个石头就没有了，石头没有了以后呢，后来怎么办？那怎么办？那就普通望弥撒望不望了？望弥撒就还是有波饼，但是没有像从前那望，没有什么祭祀这些东西没有了，还有石头就没有了，看到吗？这个石头打掉了。然后呢，那么你要波饼怎么办？这个饼和杯你说摆的地方，那是我的桌子嘛，是 low table。 那桌子嘛，桌子还是恢复了木头的，所以这个是改过来了。那么按道理来讲呢，那你如果这样的话，那你一个凳子这样摆，你每坐礼拜那个朝那个方向才对不对？那结果呢，你知道，因为他在那里这个马丁路不是加尔文在那里讲，所以他觉得十七堂讲开大家都愿意的，那么好了，那么他觉得这个聚会敬拜的时候，这个波饼很重要，当然主的桌子当然很重要，这是第一。第二呢，什么也很重要呢？当然就是这个话很重要，所以因为这个缘故呢，他就觉得我们应该呢要讲道，你不能说礼拜天光听道，光弥撒不也一定要讲道，而讲道应该是最少要蛮长的，不能下就算了，而且要当大家能听得懂的。所以呢，他就转了个方向，你明白吗？如果你说那里进去的话，那么好了，按理来讲，普通呢望弥撒的时候或者不比弥撒的朝那边，但是现在你要讲道呢就不是了，因为你大家的方向一直是往圣殿的方向，一直往至圣所的方向，所以加尔文说，你每个主日你不能光是不，现在不能像从前一样是圣殿，不可以啊，所以你要转个方向，所以就把讲台就放在那边去，你懂吧？你又进来到讲台在那边，那讲台在那边，然后呢就有人在那听了，所以在这边呢就有几排，那几排你不要忘记，因为那个时候啊是全城都信主，那全城里面权贵都来聚会了，那权贵坐哪里？权贵就坐在这边最对着讲台的，所以现在到了礼拜天要讲道的时候脸都朝这边，所以不要忘记大概他十七分道都在那里讲，不是在那里讲。那现在呢，你知道你普通要礼拜堂的话，那么当然那个是一面是波比的地方，一面也是讲道的地方，那意思就是说没有弥撒了，现在改成什么？改成讲道。所以有人告诉我们说，这个天主教注意弥撒，基督教注意讲道讲台，明白吗？用圣经的话来说，这个弥撒就有祭司，如果有祭司的话呢，这就是旧约里面的祭司的体系。那么现在呢，既然讲道，那就是什么？就是先知的体系，所以很清楚的。所以你看见吗？所以有人说，这就是分别基督教跟天主教不一样的地方。那么，但其实圣经里面两个都有，应该两个都有才对。所以讲到敬拜的时候，你一定要把这个要柔和在一起。所以刚才我说过了，对于这个马丁路德路德会，你一进去，我刚才说过怎么排是按排，没关系，照样啊。那么然后呢，偶像统统打掉了，然后呢，那一排那一边的偶像也没有了，只剩下比如说画。那么这个坛祭坛石坛还在，然后呢，两个蜡烛。所以这就是大家如果今天再去路德会的话，你看大概的印象是这样，多少年还是个印象。那么但是不同了，就改革中不一样。改革中我说过，你一进到礼拜堂里面了，还是礼拜堂。你看这个观念好像还是很难脱掉，非常难脱掉。因为没办法，因为你这个是历史的，你的这个传统就能很厉害很厉害。所以加尔文也是一样的，他要紧就是他圣经没有，他一定没有，明白吗？所以在这个情形下，所以他一面一个转向，那么 就是讲道，所以我们要对改革中的人讲道变得非常非常重要，你不讲的是不可能的。那么起头的时候呢，我们知道根据贾爱文他认为每个主日都应该播饼，就是他的感觉。但后来呢，因为讲的播饼一定要讲的预备好，所以很多弟兄姊妹说，你就每个礼拜就播饼，我们没有预备好怎么办，我们就不能播这个饼了。所以他们说，好，那我们给大家长一点时间吧，那么一个月一次好不好？后来一个月还不够，那怎么办呢？我们一季来一次好。所以后来改革中一直到现在还是如此，改革中从你看见吗，改革中一直下来的，那包括长老就是改革中嘛，就是说在欧洲的叫改革中，那么在英国的欧洲大陆叫改革中，欧洲大陆包括哪里，瑞士包括法国一部分，还包括荷兰，就是改革中。那么到了英国就不同了，英国呢，这个英国如果你主张主教制的话，那就是安利干会。那么苏格兰呢就变成长老会，那到了美国呢也变成长老会。所以长老会改革了一个东西，就是这一帮人根据贾爱文的，那么他们现在传统一直传下来，一直传下来。所以你说到底呢，不同在哪？不同就是敬拜的方式不同，是敬拜方式的问题。你看呢，马丁路德觉得严谨，他们觉得，那么这个贾爱文他们觉得我们一定要照着圣经，那么圣经很清楚啊，圣经里没有音乐，所以呢他们也不用乐器，那么唱诗嘛还唱，不过要唱什么，要唱的就是要唱诗篇。那么他们认为你不能不唱啊，因为你唱的时候总是就身体开始动啦，就是说就表示说人人都是祭司，做祭司就是每个人都要动一点就行了，所以就叫做自己要祭司身体，这就叫人人都是祭司。那么马丁路德喜欢唱诗嘛，他就也写了好多诗，就大家唱了，唱的结果呢，好，既然大家都唱都唱的结果呢，结果这就算是身体动了。但是呢这个那个什么，这个词汇里不一样，词汇里连唱诗都不唱，你明白？唱诗都不唱，唱歌不唱那不行了。当然，唱本来你唱诗，嘴巴还动，你这个起码我们这个基督的身体，每一个肢体，我们每个都要动，但我们动起码至少我们腿也动，所以连唱诗都不唱，那嘴巴都不动，那怎么叫站起来坐着站起来？所以你做礼拜的一个站起来坐着站起来坐着，这就算动了，就算动了。但是呢，要紧在这里，要紧就是说，现在你要人人都祭司，那你怎么办呢？你没办法。所以呢，这就是后来你知道这词汇里有起应文的，起应文就念同样一段圣经，那么也许是带领人念一节，下面念一节，弟兄念一节，姊妹念一节。所以这是起应文的来源呢，是从这里来的。那么起应文的原因，也就是因为你不能够敬拜，不能够太被动了，你必须是。会动都有份的，那叫会动都有份，你要又有井然有序，那怎么办呢？就是起英文或者唱诗歌。所以这个大概可以说就是，如果你到假如你到那里去，到哪里去你到这个当初最早最早的时候，你看见吗？这个改革中建的，既然主真的这个改革了，那么好，教会我们当然看不见不像。那么教当然现在我们所讲的道都是纯正的道，没有迷信，你看这是一件很大的改变。但到底有什么敬拜，还是聚会，还是可以说基督的灵魂嘛？你基督不在一起聚会怎么叫教会？教会本来是蒙召出来会众聚在一起，那当然敬拜是第一要务啊。所以你从敬拜你可以才能够讲到教会，没有敬拜大家我现在就没有教会，明白吗？所以教会当跟聚会有关系。那么现在在聚会上呢，我们说过马丁路德跟朱利安不同，所以这就是改革中跟路德会不同的地方。改革中在敬拜上，第一它是完全照着圣经里面的教导，所以圣经没有了它一定没有，所以我想这一点一定要弄清楚的。所以这就是当时这个马丁路德在当时贾爱文他怎么在那里工作的。好，那么讲到这里的时候呢，那我们就问，那么他们的聚会是怎么聚法，他们到底跟路德会的聚会是怎么聚法的。那我们讲过他们聚会第一要紧的就是，好，第一要紧就是讲道。那么刚才讲过了，讲道是每个礼拜都要讲的，但是呢播饼呢一年才四次， 每次就像大会一样，每次就像以色列过节，以色列过节每年三次，他们的一年四次。那么到了这个波，到了这个这个什么，到了这个每年一季的时候，所有全教会都聚在一起，洁净自己，那么然后呢就来过饼，来过完饼以后呢，那么然后呢就开始特别聚会，所以他们那个时候大概这样，每年四季都是这样。那我们有一首有一个很会写诗的叫霍纳弟兄，他比方他写了一个为了这饼和这杯我们感谢，他那类似那个诗歌。还有一首就是讲到那个我们在此什么什么什么这个什么席散何处什么那些，那个都是他们一年四次播完饼以后，你看真的来到主面前纪念他。所以因着这改革中啊，好像特别独钟讲台，而一年呢才四次播饼，所以马上有个感觉，马上有个对比，什么对比呢？你就知道说，在天主教里面，在从前菲亚推拉里面，肯定是望弥撒最最重要，好像他不是没有讲到，讲到变成四。那现在的改革中里面，你这一对比以后，那么很清楚啊。很明显的就是说，你可以让一年只播四次饼，但是起码你每个礼拜都比较讲到，可以讲到，所以这个比重大家看得很清楚。所以我们可以说，改革中的特点是什么？改革中就要讲道，因为什么要讲道呢？因为信道是从听道的，听道是从传道的。所以现在教会为什么迷？教会为什么是就不明白？就是没有好好的教导啊。明白吗？所以贾尔文真的很注意教育，他觉得只有神的话，我们这些人才能接受教育，我们才能明白真理，那这就变得很重要了。所以不要忘记，改革运动对整个世界是个很大很大的冲击。因为在那以前，你受不受教育无所谓，你明白明白明白不明白真理无所谓，你只要往弥撒就可以，你只要这个做这个就可以了。你越糊涂，你越不清楚，这就是越像愚民教育一样，很简单嘛。你这个反而很会管理你，因为你反正不会造反，因为你只有明白真理，你才会说 no 啊，是不是？所以在这个地方，你知道说，在管理上当然这个方便的时候，但是现在不同，现在你看，每一个人都教导，每一个人都要听到，所以这个就像什么？这个就像什么？像犹太教里面的，不是。圣殿的制度变成会堂的制度，这会堂制度在哪里呢？会堂就是说已经没有圣殿了，圣殿已经毁掉了，所以现在要献祭都不行了，所以怎么办呢？你看见吗？好像你就很清楚，那现在不可能怎么办？不可能，他们开始读圣经，所以呢，他们有文士，到了礼拜六，这个安息日，他们聚在一起的时候，他们读圣经，而且他们到了这个，而且我们知道说到了谁的手里啊？就到了这个以斯拉的时候，以斯拉是最大的文士，他圣经学者了，他就把39卷圣经放在一起。现在呢，于是犹太人就有一个完整的启示。所以你想想看，从那个时候开始，犹太人和一本书不能离开。你不管到什么人，你看今天犹太拉比就变成很重要，你看。这个拉比就是文士就是拉比，这些人教导别人读圣经，他们专门遵守圣经，遵守这样的就是法利赛人，所以他们很自然就形成犹太教。犹太教有两个制度，一个圣殿制度，一个是拉比制度或者先知制度。为什么？很注意神话。所以你如果到犹太人，一直到今天你到耶路撒冷去看，那些真正传统犹太人，他们一天到晚读圣经，他们在会堂里面摇头摆尾就是读圣经。所以这个观念就很像什么，就很像加尔文他这班弟兄们，大一桌弟兄们现在太注重什么，注重神话。所以现在你看见好像圣殿没有，现在好像一个一年才往一年才去才播饼四次，那么现在怎么办呢？那但现在要是注意神的话，注意神的话，注意神的话，所以很自然就变成先知制度。所以有的人读教会历史的时候，你看很他们觉得那整个的更正教的特点就是讲道，他们最注意的就是他们讲道。所以你现在怎么做？从前做礼拜做基督徒，你望弥撒就好了。现在呢，改革以后你听到了，所以你看望弥撒，大家可以做教友，这个也可以做教友，好像叫了才来的，还有叫了在聚会里睡觉也是叫教友。 所以你不管怎么样，那个是教友，这个也是教友，不过换的环境不一样了。过去是打一个是讲台，是望弥撒，现在变成什么？变成这个讲道了，变成讲台很重要。所以这才是为什么大家如果读历史的话，非常有意思在哪里？非常有意思就是，等到在法国教会受逼迫的时候。那法国教会受逼迫，那些基督徒是谁呢？就是跟随贾文这帮人。那跟随贾文，因为贾文是个法国人，然后呢，他的东西当然就被接收了，而且被这个可以说法国最主体的这个中产阶级接收了。那这些接受不得了啊，包括教授啊，包括学生啊，包括那些这个，包括那些这个就是中层的，就可以说是表象啊，是很重要的，可以说是中间的分子。好，他们就信了主，信了主以后呢，结果他们就受了逼迫，受了逼迫以后呢，那有的人就流亡了，就流到美国来了。所以很这一帮人叫胡格诺派，其实就是明白真理的这一帮人，叫胡格诺派。结果呢，他们受逼迫就来到美国，所以美国19个总统都是胡格诺派的后裔，他们最好的人才都能外流。还有最好的人已经外流，本来应该全世界最好的手表表匠是谁做的呢？是法国人做的。就这些法国人被逃难逃到瑞士，结果他们在那里做表，结果第一现在是不算法国人，瑞士的。所以你看，因为这个缘故，逼迫基督徒，那逼迫基督徒到一个地步，最后人都不见了，所以整个国家的经济可以说完全掏空了。所以没有想到这个路易十四逼迫基督徒，最后呢，路易就是他的后代就上了断头台，那就是法国和留学革命的时候。好了，那么就在那一班人在逃难的时候，他们这些基督徒有的有钱的逃到美国来，有办法逃到外国来，没有办法就只好留在法国。留在法国怎么办呢？到处他们不让你，你怎么办？你最后你没有地方去怎么办？他们只好逃到旷野去。他们在旷野里面聚会，所以在旷野山洞里面呢就聚会，所以他们道道地地就像圣经一起，这个出埃及就这样，以弗的就这样什么使徒行传斯蒂凡所讲的旷野中的教会，其实斯蒂凡讲的是以色列那个时候的教会，就是那个聚集在一起的那帮人。其实教会实在说来是从某些年代开始的，所以旷野里的教会当初是指着以色列怎样是教会预表来说的。但是现在这个故事变成真的了，因为你到了法国的旷野，你都能看见这些基督在那里聚会。好，你想想看，现在他们都逼迫了，所以哪里都可以聚会了，所以没有礼拜堂的问题。本来呢，你非要一个，因为你我说这是传统嘛，对不对？你起头在一个圣礼堂上去，你先换个样子，还是个礼拜堂，观念还是会去掉。那么好了，现在逃难了，哦，才知道说我哪里山中山洞哪里都可以聚会，因为教会乃是这样，教会不是房子嘛，乃是蒙恩居，教会乃是基督的身体嘛。好，所以大家总算是学了功课了。好，那么在旷野也可以学，可以唱诗，他们还可以享受自由。但是呢，他们觉得你到了旷野还得要讲道，那你讲道去讲嘛，你在哪里站随便站着就给他们晃了不行的，你要讲台上讲，那讲道就不算讲道。你懂吗？好像你剥饼了，一定要桌子，没有桌子呢就不算剥饼。你好像这个饼和杯啊，不摆在桌上就不算剥饼。你饼杯啊，如果你到医院摆在石头上就不行了。你看到人就是这样，人就是这样子。好了，所以呢，这个时候他们觉得我们一定要剥饼，我们一定要讲道，一定要讲台。好了，那你想逃难你怎么能还带讲台啊？你怎么还搬了这个讲台搬来搬去，到处搬来，不可能的嘛。而且你一旦是讲，到时敌人一来，你马上就完了，你马上就被抓到了。你这个明明是讲台嘛，对不对？所以你到了逃难的时候，你应该越简单越好啊。逃难的时候应该基督受逼迫，应该化整为零啊，你还不能够那个高姿势啊。但是不行，这些人听到听惯了，这些讲到讲惯了，你今天没有讲台就没有聚会面，没有讲台就没有主的同在，没有讲台就什么都没有了。你看见吗？从那个传统可以跑到这个传统了。你看见从前没有望弥撒就好像没有吃饭一样，现在没有讲台听到也好没有吃饭一样。所以你不管怎么样，我就去带耳朵。现在很多人来也是做礼拜啊，也说就是我非来听道不可。那么我要问弟兄姊妹，你是听道这个习惯从哪里来的？就从那个时候来的。好了，那么到了逼迫，所以你如果到法国去参观那些他们被逼迫的，很感动的。 哎，你就看见他们有一些讲台，怎么讲台呢？他们很聪明啊，就是敌人还没有来的时候，他们就用讲台讲，让敌人一来以后，他讲台不是一动就变成酒桶。所以你看他这个酒桶，我们看过一个酒桶的嘛，对不对？酒桶好像你们在这喝酒啊，怎么过？但不管怎么，对敌人来讲，你不是个讲台嘛。所以我为什么讲这个故事，就告诉大家说，你逃难，你就是旷野中的教会。如果你要是教会要敬拜的话，很简单，敬拜有一个节目单，节目单有一个敬拜，有一堂叫做讲道，没有讲道就不叫做敬拜了。所以弟兄姊妹，你看你什么都可以逃难，什么都可以丢，但讲台不能够丢的。所以这个就是解释给大家听。改革中的弟兄们，他们后来也受逼迫，你看是很多动人的故事。那第五次呢，你不要现在你懂了，他们敬拜的方式就这样。那么他们是以什么做中心呢？是以讲台来做中心。所以根据圣经里面，你如果真的去回到早期的教会，你知道整个敬拜当然就是圣经里面所说的，一面我比如主的桌子，另一方面你就当然说话，两面都有，应该都能够兼顾到的。所以但是呢，但是那个时候呢，你如果去问这个加尔文的话，那么你知道他们是这样敬拜的。那现在我手中有一份的资料，要给弟兄姊妹稍微看一下，所以要解释给弟兄姊妹看一下，他们到底是怎么敬拜。那么你才晓得说，等到这个加尔文呢，他你记得吗？加尔文曾经，当然用今天的话来讲，那么加尔文等于是日内瓦的牧师了，他做了牧师，他当然带领大家，在这个聚会了。所以现在我们要看这个加尔文，他是怎么带着大家敬拜，因为这个一定要有一个就是说他留下一个记录。那为什么会留下记录呢？就是那个时候啊，你知道说，虽然已经脱离了这个巴比伦。但你敬拜你主要到圣经里去找，但是不管怎么样，弟兄姊妹，你知道说这个敬拜的仪式啊，敬拜的程序啊，是多少年都是如此。所以这种敬拜的程序叫做什么？叫 liturgy。 你看叫望弥撒，有望弥撒的程序，刚开始怎么样，第二步怎样，第三步怎样，第四步怎样，然后呢你祝福以前可能要做念饼杯。所以老早在罗马天主教的就已经有了崇拜的程序，叫做 liturgy。 那么好了，到了加尔文的时候，他知道说我还是要带领弟兄姊妹敬拜。那么问题在这里，从前有程序，现在还是有程序，不过呢，现在把它程序简化了，而且把它程序呢，你看见就不像以前那么复杂，而且但没有那些东西，就是没有从前往弥撒那一套通通没有了。所以现在呢，那么他呢在法国，尤其在日内瓦，他当然就一面讲到，一面当然带领大家敬拜了。所以不要忘记，在日内瓦实在说来呢，加尔文不是把道讲给大家听，达尔文也怎么样也实行给大家看。那要紧在这个地方，就是因为在加尔文在日内瓦太成功了。为什么？因为日内瓦可以说全城的人几乎都转向这个福音。所以因为这个缘故，你看见吗？上上下下，你看整个的这个国会也，这个市议会也好，整个掌权的人通通转了。所以这就很简单了。那现在立法的时候，因为都是基督，很多都是所谓的基督徒了。那么你现在立法的时候，当然你就会根据圣经来立法。所以这就给了马丁文格，给了加尔文一个很大的一个机会。那个机会是什么？他有办法根据圣经的理想，来希望能有一个社会是完全像圣经。但是他忘记了，这个日内瓦不是每个都是基督徒，是指个日内瓦的当局。大部分的人都倾向改革，如此而已，并不表示每一个人都是基督徒，不是的。当你法律出来的时候，这些人有基督徒，有非基督徒。但是现在呢，马丁路德就是很好的机会。这个影响从哪里来的？这个影响从奥古斯丁来的。奥古斯丁有一个什么样的想法呢？奥古斯丁想法这样，他认为说。这个因为奥古斯丁那个时候刚好是罗马帝国快亡，所以那个时候大家很伤心，所以奥古斯丁就 鼓励啊，勉励大家，他写了一本书叫做 City of God 神的城，意思是说，虽然呢今天罗马会毁灭，虽然这些罗马这个要衰微，但是呢神的教会不会毁，神的国就在教会中彰显。所以等到后来罗马帝国亡国的时候，谁在那里管理秩序的呢？是罗马教会，没有问题。所以从此以后呢，慢慢慢慢大家就觉得说，这个今天如果教会界的传福音的话，你很自然的就把神的国，就把千年国就带进来。所以根据这个奥斯古斯丁的想法，就是在主耶稣回来以前，因为传福音的缘故，千年国、千禧年，或者说圣经里面说将来不是有这个千年国吗？现在就已经来到了。所以他认为是主耶稣应该什么时候回来呢？主耶稣应该是公元前1000年的时候主就回来了。所以你知道吗？这种想法认为说借着福音能够把这个世界改造，借着福音希望能够有一个大同的，能够带进世界大同，借着福音能看见一个理想的世界，这就是千年国。那么这个想法谁的想法呢？是马丁，不是，是奥古斯丁的想法。所以这个意思是说，我们努力的传福音，我们努力的只要好好根据国可能这样做的话，那么我们知道说最后呢就主就很快就回来。所以我们知道这就是，如果你读圣经，你发现主耶稣是回来以后才带进千年国。但现在奥古斯丁说不，根据我们的经验，那么的确后来你不要忘记，的的确确借着罗马教会，那么不要忘记真的治理的那块地方，这整个欧洲就完全被管理，这叫神圣罗马帝国等等等等。那这里面当然有很多的过程，不管怎么样，就是说今天神的国度乃在教会里面，那 在罗马天主教里面你能看得见的天主教，那么好了，那么这个教会今天能不能这个勉强别人，比方说能不能勉强别人，或意思就是说你能不能用异端裁判说，那么他说可以。为什么？因为奥古斯丁说你经主耶稣说你们要出去勉强他们进来，然后他就印那些圣经，那么后来罗马天主教逼迫基督，这个逼迫的来源从这里来的。所以我们知道说这个是奥古斯丁。但是呢，加尔文就是因为在日内瓦太成功了，本来呢对罗马帝国来讲是在整个帝国在做实验，但是现在这个加尔文呢，他在日内瓦传飞传的那个地步，你看整个大家都听他，大家都完全跟随圣经来做。所以就是对马丁路德，对加尔文来讲是最好最好的机会，能够把日内瓦变成天堂，能够日内瓦变成一个福音基督化，所谓福音基督化的世界，所谓基督化其实就是基督教化，就是现在这个世界变成教会化，从前在罗马帝国里面教会世界化，现在呢世界要教会化，你看刚好跟罗马帝国走相反的路。但是同样的，如果在这里实行的来的话，这里如果能够成功的话，那么好了，那什么意思？那就告诉我们说，那么的的确确借着福音，我们最后能带领前行。所以改革宗教徒最早最早他们读圣经讲到千禧年，他们也是跟奥古斯丁一样相信千禧年后，然后我们应该把世界弄得更好，我们应该送人到拿到一国会议国会里面去，然后立法的时候完全根据圣经，然后就没有堕胎的可能性，通通没有可能了，那么这个社会呢就可以变成基督化的社会，那么所有的法律都是根据圣经的价值。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能够明白今天的美国也好，很多基督的观念是什么观念，就是那个观念，那个观念是因为日内瓦太成功了。所以成功到一个什么地步呢？成功到一个地步，现在大家不管到什么地方都拿日内瓦来做规模，来做模范。意思就是说，后来很多人从日内瓦他们受了逼迫就回到英国去，到了英国以后他们觉得他们不满意，觉得英国的安利干会离开神的局太远了，那怎么办呢？他们是不是要革命呢？不， 他们要改革，他们怎么改革呢？他们就希望说，慢慢的，我们最这个有同样意向的人，他们好好去读书，把他们都送到旧金牛津剑桥。所以没有多久以后，就最后讲到这个最后讲到的，通通是清教，通通这一班的人，就是根据加尔文的人。然后慢慢送所有的人上哪里呢？就上这个国会里面去。所以就是因为他们的人要等候，忍耐等候，就希望这样慢慢整个国家就能够转了。所以这是英国。到了苏格兰就不同。苏格兰你知道，就是那个约翰诺克斯，他从日内瓦回去以后，他曾经祷告说，神啊，如果你不是把苏格兰给我，就让我走，就让我死吧。你的他祷告就这样祷告，神听了他祷告，结果整个苏格兰呢，不是日内瓦，整个苏格兰这个国家转向，那还了得一件事情。那么苏格兰转向以后怎么办呢？那么不要忘记，苏格兰转向所有的样子都像什么？像日内瓦。那日内瓦是相信什么？相信长老聚会的，所以这就长老会就开始了。所以日内瓦怎么做，他们那里也怎么做；日内瓦怎么敬拜，他们那也怎么敬拜。所以你知道吗？诺克斯讲过一句话，他说就个基督的学校来讲，没有一个地方能像日内瓦那样更是模范的。意思说，像日内瓦这样还是基督学校。为什么？因为在日内瓦，第一，他们非常注意教育，他们非常注意促进造就，他们非常注意这些东西。然后一面呢，的确你看这个完全整个的国家完全照着圣经里面，到了礼拜天不可以做生意，礼拜天安息完全关门。这个不是根据圣经什么，根据他们所说的圣经，你明白？根据加尔文他们所觉得是如此嘛？所以好了，那因为这个缘故，那么我们就知道说，所以日内瓦就不一样了。那日内瓦，这个不光是信主的，而且现在整个的社会不一样。那么现在呢，这个到了苏格兰的时候，那么这个诺克斯的梦是什么？就是有一天整个苏格兰就像整个的日内瓦。所以现在大家明白了，到了苏格兰这个整个的改革中就变成国教了。然后呢，这一帮人是清教徒，就到了美国来。那么不要忘记，到了麻省，到了，所以你看见他们的观念人就带到这里来。所以早期的时候礼拜天你买不到东西，早期的时候那么礼拜天呢，你看一定要严格的守安息，你除了聚会什么都不能做。所以不要忘记，就是你这个影响是个长远影响，这个影响是日内瓦的影响，这个影响是加尔文的影响。那么好了，那既然这样的话，那么到底怎么敬拜呢？你就看这个加尔文当初他怎么敬拜。那么不要忘记，他起头是教导，是牧养的，所以他是名副其实的牧师，他又的确是为牧养。所以刚开始他不光讲道，而且做个示范给大家看，所以后来就变成示范了。你看见吗？不管哪里都照着日内瓦，这样就对了。所以慢慢你就看见很多的实行，后来就变成了传统，变成 tradition。 那这个 tradition 我们叫它 reform tradition， 就变成了改革中的传统。那一年如果过比四次，这是长老会的传统。不过当然有的地方改进了，有的地方或者多一点少一点，但不管怎么，如果你就是传统的话，是这样的一个传统。所以这样你就知道改革中适合路德会不同的，适合路德会不一样的。所以在这里呢，我有一个程序表，就是说这个就是加尔文他到了，就是他到处不是牧养神的儿女吗？他到了 Strasbourg， 他也到了这个日内瓦，然后呢，他就把他所看，他现在要带着弟兄姊妹，当然现在所有那些不合乎圣经通通没有了，所以现在他就留了一下，这是他 liturgy， 就是所谓的崇拜程序表。我再说，这个观念是在罗马天主教已经有了，因为你讲的整个的敬拜，你离开不了程序。那么，尤其该怎么做，怎么做，怎么做？为什么？因为大家都不会，大家都不会祷告。那所以现在大家都无知的，尤其你知道那个时候在罗马天主教根本整个几乎是用拉丁文，你听也听不懂。所以下面要做什么？下面要做什么？有一个程序表的。那么大家该怎么做？先这个做，下面你反正就把这一套学会就好了。你其他的，所以这个叫 liturgy， 叫崇拜的程序。好了，现在整个换掉了，没有这些东西了，没有，不是，又错误的没有了。 不过呢，你要叫这个弟兄姊妹，你要叫他敬拜，说是根据圣灵引导，对他们来讲很困难，因为长久没有不懂的这些东西嘛。所以现在要教导，要教导，所以这里就有一些程序，就是 liturgy。那么，然后呢，一开始的时候，当然，当然就是有圣经，很有经文的。开始就有经文的，那么好了，你每次这个做礼拜的时候，它一定有经文。那么一开始呢，就开始认罪，那么的确有一段时间大家才去认罪，然后呢，又是一段的经文，然后就有弟兄们站起来就宣告大家的罪得赦免。那当然，这个宣告跟跟普通告解是不一样的，就给我们看，如果你认自己的罪，你的罪就是，所以你来到主面前，第一个你要记得你是罪人。然后呢，就宣告罪得赦免。然后这个时候呢，有人念，就念这个十诫的第一块吧。第一块就是对着人神的。那么然后呢，就开始有祷告。祷告完了又是十诫，那么这是第二块吧。然后现在呢，就开始唱诗了。那么唱诗呢，下面接下来的就是唱诗篇。唱了诗篇以后呢，然后下面有祷告。这个祷告是什么？祷告就求主开我们的眼睛，因为下面要开始讲道了。下面就开始把他的话为我们解开了。所以这个时候呢，那么就有人念一段圣经，好的，快点圣经完了，念完了以后呢，就开始讲道，所以这就是讲道的时间。那么，然后完了以后呢，那么就开始这个代祷，完了以后那么就代祷。然后呢，还有呢，就念主导文，那个时候叫念一段主导文。那完了以后呢，然后大家就念使徒信经。什么叫使徒信经呢？就早期的时候，大家受浸的时候啊，每个人要宣告，我相信什么，相信什么，相信。因为现在就证明你得救啊，所以慢慢那个宣告的话就流传下来，就变成使徒信经，是 creed， apostles creed， 使徒信经啊。那么这个是等于是我们的信条一样。那么这些是因为也是因为很多弟兄姊妹搞不清楚啊，你怎么得救不得救啊？你就把这句话念念就可以了。那其实最早的时候应该从你心里面，你不懂，但是起码你的信仰应该用这几句话可以把它包括起来。慢慢的就变成规条，慢慢就变大有口无心的，那么大家不要忘记，那这个时候就啊好。那使徒这个如果是使徒信经念完了以后呢，就开始准备饼和杯。所以早期的时候你要记得，假如是希望说在讲完道以后那就拨饼去了，预备饼和杯，然后呢，然后就开始祷告。祷告就是祷告求主，叫我们配这个饼和杯。那么然后呢，最后呢也是用主导文来结束。结束完了以后呢，现在就开始拨饼了，就开始传递饼杯了。然后呢，先是有短讲啊，就劝告弟兄姊妹，然后呢，有特别告诉他说，如果你们在座的没有信主的，那饼杯传到你那里，你把它递过去，这个是这其中一个过程。那么然后呢，就人就讲了一段话，然后就开始递饼杯了，然后最后呢就唱诗篇，然后最后呢有祷告，那个祷告是赞美，是感谢的祷告。好，然后完了以后，那就祝福。就祝福嘛，就有人就好像亚伦的祝福一样，有时候就念旧约圣经或者怎么样啊，就开始祝福。所以你看，在加尔文那个时候，的的确确他很多地方觉得马丁路德没有改的是彻底，但他的确把一些都纯净化。你看这里面如果没有就是反正圣经没有的，他肯定是没有的。那么但是不管怎么样，你看你说整个的过程。还是有一个崇拜的程序的，崇拜的程序。所以从这里大家就可以知道说，根据这个改革中的传统，一直到今天，你看许多的长老会也好，改革中也好，那么甚至有很多的公理中其实就是堂会中，那么他们呢仍旧跟随着加尔文，整个的真理还是跟随他，但是实行上在教会制度上，他们不是长老聚会，因为长老聚会。可以像一个长老智慧，你知道这个子会上面还可以有母会，这就是苏格兰教会是一样的，是改革中是这样一个体系的。那么如果是堂会中的话就不同，它每一个堂每一个会是独立的单位，所以这是后来的故 故事。所以如果你仔细来看的话，你就知道这个程序是慢慢慢慢经过他琢磨，然后从几个地方他木柜的结果，一会儿在这里，一会儿在那里，然后呢最后这是留下来我们能够找到的一些的资料。当然呢，在最早最早他们制定这些这个所谓 liturgy 崇拜程序的时候，它起到还是蛮活的，而且里面有一些的道理在前面。比方说法拉尔，他就觉得应该是听到在先，然后你才认罪，因为你只有听到有的话给你看见你什么地方在对他认罪。所以有的时候他们在次序上有一点的倒过来。所以早期你看啊，法拉尔也好，早期你看这个加尔文也好，他在整个的敬拜的过程里面，你看见吗？很有唱诗，有祷告，这个都对的，都没有问题。那么而且呢，不管有讲道，而且波比讲道波比常常上在一起，法拉尔也是如此，那么加尔也是如此。但慢慢慢慢，他们在施行上，那么。结果不是，结果可以说是一个月有四季。那么好了，日内瓦这么做，然后苏格兰也这么做，到了美国也是这么做，然后呢，长老会到了中国也是这么做，就到了中国大陆啊，到台湾、别的香港也是一样的，也是这么做。所以呢，这个就是整个的长老会。我们说，我们基督是怎么分开的？到底我们家是怎么分的？那么不要忘记，最早的时候，实在说来。你看见吗？都是不新奇改革的运动。就说改革三要点来说，圣经神的话最高的权威，因信称义，人人都是祭司，你看他们完全的一致的，那么就在现在有的地方呢是大大的相比。所以我再说弟兄姊妹，在当初在瑞士南部的时候，日内瓦很成功的，然后不是有一半人就逃难逃在那里，好像回到英国，结果在英国就产生了作用。那么他们希望能把英国国家教会改成改革宗，结果后来你看见说他们的制度不是改革宗的制度，改革宗的制度是长老会，但是他们的神学仍旧是改革宗的神学，真理还是跟着改革宗的。这一点是，这个是安利干会，这是安利干会。那么然后呢，到了苏格兰又不同，苏格兰那么很清楚的，你看见基元主把整个苏格兰给约翰诺克斯，所以整个的苏格兰的教会的 Church of Scotland 就变成国教，你整个国家整个国会你这都接受这个就接受整个的系统。所以在苏格兰是如此，所以在欧洲可以说在大陆的部分，大陆分子包括英国，欧洲大陆分子包括英国的，那么主要是三个地方讲到改革，一个是瑞士，一个是法国，法国不过是在像孤岛一样在里面，然后还有的呢，就不光是法国，还有的就是哪里，就是荷兰很重要。所以你看见今天很多很多我们讲的改革中的那些神学的时候，你看很多的圣经学者都是荷兰来的，所以荷兰是很多，尤其当时。到了那些这个从荷兰，因为最早最早不是纽约嘛，最早最早是新荷兰，最早这个是新阿姆斯特丹，不是今天的纽约，所以我们知道说这个也是最早的到了这里，所以你就知道那个应该是当时最早在纽约刚开始的时候，那么不要忘记都是改革宗的，所以后来为什么贵客会受逼迫？为什么崇敬派会受逼迫？有他的道理。因为到了荷兰也变成国教，你整个的国家接受这个改革宗的，所以一个是瑞士，一个是荷兰，还一部分是法国。那么最要紧的是，因为等到后来清教徒移民到美国来，那么清教徒也好，还有其他的 Pilgrims 那些朝的这个 Pilgrims 那些五月花号人也好，那么他们的所受的影响仍旧是什么？仍旧是改革宗的影响，所以他们的敬拜啊，各方面的想法啊，说安息等等等等，那么可以说仍旧是改革宗的。所以大家可以知道，全世界一面是借助，一面本来的大陆就 诞生了，然后到影响了英国，英国是影响到，因为爱尔兰很少影响，因为爱尔兰主要还是法国影响，还天主教影响。那么当北爱尔兰就不是了。那么然后呢，这个整个的英国是几乎是安利干会，苏格兰整个可以说是长老会，很清楚。那么到了，因为后来他们移民移到了美国，那么当然我们就在美国就有了这个改革宗。那么改革宗在美国就变成两种，一个就是长老会，还有一个就是公理宗或者说堂会宗都可以，这是两般的。那么都他们在真理上是完全是接受，几乎可以说都是接受这个达尔文的帮助。那么后来浸信会啊什么等等，加那我们还会提到浸信会，就是有些浸信会有些人还多多少还是跟随加尔文。举个简单例子，斯普珍就是什么意思？斯普珍是个典型的浸信会的人，他可以说浸信会产生一个最有名的人之一。那么他也是典型的，是绝对得到加尔文帮助，是 Calvinist， 就是讲他是改是个加尔文的人 ，Calvinist 那是指这个说的。好，所以从这里，然后到了美国以后呢，不同了。美国他们不是打发很多的这个差会出去啊，打发很多的传教士出去啊。好，那些传教士不管到什么地方，不管到哪里，那么。结果自然他们就把圣公会带去，圣公会大到了中国不能再叫，不能叫安利干会了，跟英国没有关系啊，是叫圣公会。那么长老会也是如此啊，长老会到了那里以后，那么所有改革中的长老会的，那么这些呢，有的真理也好，他的这个什么这个敬拜的方式也好，那么包括这些 liturgy， 包括崇拜的仪式，不光带了美国，也自然是带到台湾，也到了香港，也到大陆，那么也带到欧洲、非洲这些地方。只要他们飞，就你要看这个传教士是哪里送出去的。那为什么台湾长老会重要呢？因为我们知道有的加拿大长老会就大把也就去了。但是不管怎么样，不管加拿大哪里都可以，但是你要只要去了以后，那么当然这个支援就去了，那么同时呢，传教士也去了，那么这些很自然就去了。所以在中国，你看见福音登陆了，他们的确把主的福音带给中国，但也不知不觉的也把他们的背景也带来了。那么本来大家就是分的，你本来在欧洲就是分的，那现在呢，到了美国是分的，到了中国也是分的。所以这是为什么我们一生下来，我们就是在一个四分五裂的家庭里面。所以这就是改革宗或者是长老会和这个路德会不同的地方。好，我想我讲到这里，我们大概应该这里已经告这一部分已经告一段落，就是路德会是怎么来的，改革宗长老是怎么来的，我想我们应该已经有了这个概念。好，我想我们这一堂呢就说到这里，然后等一等，我们是7:30才开始，那我们礼拜三已经报告过了，我们弟兄姊妹，如果你带饭来的话，可以在底下用饭啊，我带来带出去来都可以底下用。那么，然后如果大家没有带饭的话，那么你可其他运动，因为做了很久了，运动到了路口那地方很多东西可以吃的。然后我们7:30回来聚会，啊，所以我们等于有一个半钟的休息的时间。我们现在呢要简单的祷告，然后7:30我们再回到这里。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把这些话赏给你的儿女们，我们这是心中何等的喜乐。主啊，当我们来看教会家里神家里面所发生的事，一面我们欢喜，因为是你的工作；另一面我们忧伤，主啊，因着人的不同，我们就开始了有不同的聚会，我们好像就分开一样。所以主，我们就求你借着这些教训，让我们明白前面的道路。我们还把晚上的聚会继续交在你的手里，如果你愿意的话，你也把我们带回来，也纪念我们也许一天的劳碌，各种的聚会或者各种的活动，主要我们外面多少几分疲倦，但主要我们求你继续托住我们，叫我们听见你的话。所以我们仍旧把晚上这一堂7:30到19:30继续交在你的手中，听我们在你的祷告，这样祷告是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